中国已出现双人霸市，习近平被迫走人，中共离战争或不远。马斯克发文，政府效率部先对这个部门落手，川普可以这样体面结束俄乌战争，普京难以撑过2025。乌克兰公开军果树残骸，专家称这个是普京的警告。川普任命金融家为国防副部长，现有两大人选。财爷陪食大排档，港媒称黄仁勋台独风波烟消云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常委王沪宁最近再传出异常动向，学者认为这个就和中共公安部部长王小红下令确保金东明春社会安全稳定有关。王沪宁由20号至22号到海南调研，还在22号主持在三亚举办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在开幕式前，王沪宁会见了运动会组委会代表团代表和运动员代表。视频人陈婆空分析说，中共官方媒体对王沪宁这次海南行的报道格外高调，自习近平定于一尊以来，中共常委普遍表现低调，尤其是王沪宁，即使陪同习近平出访，官方媒体亦都时时不提王沪宁，或者在后续报道中不提王沪宁的职务。但这次官方媒体不单止发出王沪宁出席运动会的图片，还高调报道他会见运动会代表，呈现一种类似总书记接见的场面。这个可能是习近平三中全会后失去部分权力的又一个证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22号在华盛顿一个智库上说，习近平太早暴露了取代美国的野心，导致美中关系巨变。陈破空认为，中共高层亦将政权目前的困境归咎于习近平，内斗因此加剧，四中全会可能出现权力转移，最危险的人王沪宁可能会暂时接替习近平的位置。陈破空说，黄小红21号要求公安部确保金东明春社会安全稳定，这个背后的意思讲轻一点是指四中全会，讲重一点是指高层权力重组，再讲重一点是习近平走人，这种情况下中国将是一团乱。目前民间已经开始乱起来，中共统治维稳的能力似乎被削弱。最近的一个案例是广东潮汕地区商家集体关门，非暴力抵制政府检查，在政府通知要展开消防安全环保卫生国家考试后，潮州和汕头超过90%以上的商家关门，连麦当劳、肯德基都不开门，原本热闹的商业区好像死城一样，甚至有些整条商业街无一家开门，有出名的夜市所有摊位都休息。这种大规模的一致行动令人联想到集体罢工罢市。视频人蓝硕分析说，现在中共的这些所谓的检查，无论是安全也好、消防也好、卫生也好等等，它都是以罚款为目的，检查实际上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目的是因为地方政府没钱了，没办法，他们就是去商铺里面去挑剔，然后用各种各样的罚款，罚了款之后解决他们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这样搞的话大家当然就很难活下去。做个生意一次罚款就罚几万，做生意可能做几个月都赚不回来那一次的罚款，不如索性关门，等检查完之后我们再开门就好了。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变相罢市的做法。在品聪论坛上有人提出，这个是地方自治的迹象，同一地区的商家有联系有组织，他们自己决定要不要交这一笔消防税， 但亦有人认为这个只是逃避检查，没有政治性的目的。无论怎样，目前中国官民对抗越来越尖锐，连宪宗行动都是升级，越来越多人开始讨论中国是否爆发颜色革命，以及中共政权还能够撑几耐。蓝叔说，大规模的颜色革命是否会发生，它主要取决于中国的老百姓在几大的程度上能够真正认清楚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现在所面临的一系列解决不了的问题，和各种生活中的悲剧根源都是中共这个政治制度上。那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越早认识认清这个问题，他们就会越早起来埋葬这个制度。面对内外困局，中共和习近平会怎样做？美国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钢23号在台北出席长风基金会时谈到，中国目前经济情况和前苏联垮台前相近，他非常担心中共在危急下会推动极端民族主义，那离战争就近了。许成钢说，他有一条路我就好怕，这条路就是从共产主义变成民族主义。中共如果推动极端民族主义，将它变成纳粹类型的极权主义，这个就和战争离得好近。发动战争之后，如果他的对手是有所打算并全力以赴，他很快在战争中会失败，战争失败他一定会垮台。但是他的对手如果不是这样，这个情况就会复杂得多了。许成钢建议台湾执政党和在野党必须认清中共的共产极权本质。由第一日开始，中共已经在统战国民党，他的任何妥协都是大话。许成钢还建议要努力分开中共、中国和中国人民，因为推动中国改变必须靠中国人，不要将三者混为一谈。负责政府效率部的马斯克在社交媒体被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根斯勒留言问题，听说你们每个月只是入办公室一日，是真的吗？这个令外界怀疑证券交易委员会可能是马斯克第一个裁员目标。综合海外媒体报道，马斯克26号继续发文对证券交易会开炮，话我一个朋友到 SEC 去同高层开会，发现他们太长时间不翻写字楼，连应该在哪里游转都不知道了。前几日根斯勒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会在川普宣誓就任当日辞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职务。马斯克在根斯勒文章底下留言开宣话，听说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每个月只在办公室工作一日，是真的吗？据说马斯克打算取消公务员的居家办公政策，强制员工一个礼拜5日回办公室。他说如果联邦公务员不想来办公室上班，那纳税人就不应该为他们留在家的特权埋单。马斯克还公布了大规模的政府裁员计划。俄乌目前都出现坚持不下去的趋势，令各界担心最终结局。路透社专栏作家迪克森撰文建议，川普承诺快速解决战争的原因之一是他不希望美国增加支出，因此欧洲有责任作出巨额资金承诺来说服川普坚持一个更好的协议。至于资金来源，可以由俄罗斯海外资产落手。迪克森指出，如果川普达成的停火协议令乌克兰变脆弱，咁亦唔利于英国同欧洲安全，因此欧洲如果能够揾到大笔资金嚟保护乌克兰，就能够令川普轻易达成更好嘅协议。迪克森分析话，3000亿美元系合理嘅数额，呢个系目前北约援助乌克兰嘅2倍。如果分3年支付，每年金额只系相当于欧盟及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嘅0.4%。 有了这笔钱，川普就能够在谈判桌上告诉普京知，西方已经打算好向乌克兰军队提供大笔财政和军事支持，俄军唯有耗尽军备，因此趁早达成体面的协议，符合俄罗斯的利益。至于这3000亿美元从哪里来，迪克森提出一个在法律上比较有力的方式，就是赔偿贷款。G7 成员国承诺向乌克兰发放3000亿美元作为回报，乌克兰向俄罗斯索取战争赔款，俄罗斯应该会赖账，放款国因此有权没收俄罗斯的海外资产来抵债。迪克森说，随着川普即将入主白宫，乌克兰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现在正是欧洲为乌克兰筹集资金的关键时刻。乌克兰最近失去 40% 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占领的土地，不过俄罗斯前景亦不妙。外交政策杂志最近一篇文章认为，当明年下半年俄罗斯经济就无法支撑俄乌战争，但结束战争会威胁普京政权，普京将陷入两难。文章作者是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高级讲师马克德沃尔和乌克兰基辅国立大学金融学教授亚历山大麦滕斯。文章说，俄国生产力不足，例如前线每个月消耗约320个炮管，但俄罗斯工厂每月只能够生产20个，前线每月损失约155辆步兵战车，但每月只能够生产17辆，这个还未够。两位作者估计，在2025年俄罗斯石油耗尽，到2025年下半年关键武器系统消耗殆尽，届时俄罗斯军队无法继续作战。但另一方面，目前俄国经济全靠战争支撑，一旦签署和平协议，普京要收缩国防工业，将引发经济衰退，大量失业，直接威胁政权。文章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验表明，大批复员士兵和失业的国防工人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乌克兰24号首次对媒体公开俄罗斯榛果树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残骸。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一处秘密地点展示榛果树残骸，大大小小的几块残骸中，最大一块大约好似轮胎咁，被烧到焦黑。乌克兰官员表示，从未见过这款导弹，将进行进一步研究。英国电讯部23号报道说，榛果树是最危险的导弹，专家认为它是实验性混合导弹，介乎洲际导弹和中程导弹之间，射程超过4800公里，足以轻松击中英国。澳洲退役少将、军事分析家米克瑞安莱恩表示，普京使用榛果树是一次政治攻击，而不是军事攻击。普京借此传递出一个强烈的讯息，他可以用榛果树来对付欧洲和英国境内几乎任何目标。联合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高级研究员安德烈巴克利茨基表示，榛果树多个弹头的着陆点非常靠近，这个意味着弹头不是独立瞄准的。巴克利茨基表示，多弹头当然更难防御，但每枚弹头的威力都会减弱。川普据传正考虑挑选一位金融界重量级人物担任国防部副部长，这个将比众多防务初创公司引来生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考虑的两位人选分别是科技投资公司创投公司合伙人史蒂芬斯和私募基金泽普世资本管理公司行政总裁费恩伯格。消息人士透露，两人都具备深厚的国防产业背景，无论哪个出线，对最近几年 啱进入国防科技市场的初创公司都是好消息。费恩伯格曾经在川普第一任期内领导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导多家国防企业投资。史蒂芬斯就是国防科技初创公司的先驱。费恩伯格担心美国在极音速武器方面落后于中共，决定加大投资。史蒂芬斯就警告，美国国防科技公司创新速度未如中共，美国应该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国防部副部长是五角大楼的第二号文职官员，负责日常营运及国防预算管理。目前美国大部分军事预算仍然流向传统武器供应商，初创企业只能够获得很少的奖金勉强运作。辉达创办人兼行政总裁黄仁勋23号到香港接受科技大学颁发荣誉博士，之后到北京和中共商务部副部长黄秀文会面。香港媒体评论说，黄仁勋背负的台独争议就这样消失了，这个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颁授典礼结束后，黄仁勋到深水埗大排档喝啤酒，同台坐了十几人，有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以及科技大学校长、校董会主席等，都是学界政界有头有面的人物。星岛日报因此发表评论文章说，黄仁勋风光来港，台独风波烟消云散。文章提到，黄仁勋5月30号对媒体用英文表示，台湾是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明显触动北京红线。观察者网发文建议黄仁勋尽快给大陆一个讲法。中共国台办表示，希望黄仁勋好好补补课。不过，黄仁勋既没有还公道，亦没有补课，而是高调到香港接受荣誉博士学位，还要财爷陪同吃大排档，够晒风光。星岛日报立场相当亲北京，但是就发表这样一篇似乎被北京上眼药的评论。最后还总结说，这个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黄仁勋已经离港，到北京和黄秀文会面。观众朋友，不知大家对黄仁勋的表现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发表你的意见。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